我交通一个题目叫做《走福音的路》，读经文。
但是，哎，他不用。
引用的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节到第四节第五节。我会念一遍，然后呢再念一遍。《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我再读一遍哈，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第六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五百多弟兄看。这段经文里头出现了好几次福音啊，我们信徒们通常说福音的定义啊，找圣经的依据也往往会在这一段圣经里来找。这里说保罗把先前传给哥林多圣徒们的这个福音呢，再告诉他们，而且这个福音保罗说你们也领受了，而且还靠着站立得住。但是保罗说，我再跟你们讲啊，如果你们不是突然的接受，突然的相信的话，就是你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在你们身上是起作用的，有功效的话啊，就是你们持守得住，那么你们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里多次提到福音啊，然后就说了，那我当时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啊，他用了一个词说第一，实际就是最重要的啊，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显给十二使徒看，显给五百多弟兄看等等。那如果我们把主语拿出来，关键词拿出来啊，那个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基督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显给人看。然后它里头加了一些限制的词，定词啊，基督怎么死的？为罪死的，为我的罪，为你的罪，为我们的罪死的。而且这个为我们的罪死是照着圣经所说的，他的复活也是一样哈。所以我们先有一个印象，这段经文，我想很多人可能已经很熟悉了。那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啊，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五节哈。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等啊。这里也说到福音，说保罗这个人他是仆人，谁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从耶稣基督，从他的主这里领了一个招啊，有一个工作是使徒啊，传特别分别出来来传神的福音的。然后他接下来就说到神的福音了。这个福音呢，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包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啊，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里说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个圣经应该指的就是旧约的圣经了，因为他写罗马书写哥林多书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完全的成型，那他说的就是旧约里头的这些圣经的书。那圣经在旧约里头就已经应许了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应许的是什么呢？是说到他的儿子，所以第三节说论到他儿子，是神的儿子。他的儿子呢，就我来说，就保罗来说，是保罗的主，是我的主，他的名字叫耶稣。论到他儿子，我的主，福音是论到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我的主，他的名字是耶稣。就这职分来讲，他是基督。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论到他又更详细的说了，他说按肉体来讲，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另一方面他说按灵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后裔生的。那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呢，他是神的儿子，这是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这样来说，这个福音就是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但是到了第九节，罗马书一章第九节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福音不仅仅是论到神的儿子，这里更说他儿子福音，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福音。论到福音，论到他的孩子，他的儿子好像是说关于耶稣的一些信息一些事情，但是这里说他儿子福音，那就是这个人了，他儿子福音。我交通这个题目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负担是什么，就是我对一个词有一些体会哈、啊，这个词就叫人位或者叫身位。咱们英姊妹英文好的话可能就比我会有更多体会，就是这个 person 这个词哈、啊、比如说 the person of Christ, the person of Jesus, 但是我们很少人说 the person of gospel, 对不对？我们不这样讲，我们说福音嘛，福音。我想那个 gospel, 它这个字为什么叫福音，翻译到英文的时候，那个 G-O-S-P-E-L 这个拼写哈、啊、是 God spell, 就是神 spell 是拼写。神所给的信息，这个意思。但是他原来的字那个 evangel, EU, 就是好。angel 就是一个使者，就是个信使，就好的使者。所以我们侧重点一般就侧重于这个信息这一面。所以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而且显给人看。这个事情我们几乎啊，我们信徒都能够把这个信息来说出来，这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的。但是呢，对于这个人本身，这个人位本身，这个是困难的地方。我先举一个例子好了。在我们国内哈，有一位主中心的仆人啊、他叫袁向臣，可能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被主接去了，接走了。他呢很忠心的侍奉他的主，也经历很多艰难的岁月。他有六个孩子，有几个女儿，有几个儿子，大概是有六个孩子。他有一个孩子呢，名字就叫袁福音啊，就是圣经里这个袁福音。啊，比如说我们跟人讲话，我们说福音来了，我们不只是说这四个字福音来了，这四个字来了，是这个人他这个儿子真的来到中间了，福音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讲福音呢，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般就是强调这个信息。其实现在这个信息呢，并不是很缺了。我看到很多人他们举一个牌子也好怎么样，它上面写的信息就是基督耶稣为罪人死，罪人需要救主，这些信息是对的，是好，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缺的东西是什么呢？缺的东西就是这个人位缺失了， person 缺失了啊！一直说这个人来了，但是这个人来了，这个声音这个字一直在，但是这个人一直没有来。这个问题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也是我的负担所在。所以我读这几处经文啊，我有一个体会，我就想讲这个福音的核心呢，除了是这个信息以外，更重要的是这个人位或者这个身位。这个翻译看怎么翻译来比较好，但是意思就在这里。因为今天的人不注重这个事情，也不去体会这个事情，我们就想这个是个信息，我知道了这个信息了，我也理解了这个信息了，我也认同这个信息了。就好像一个物理老师啊，跟学生讲万有引力定律，哎，这个讲得很好，很清晰，很准确，学生也听明白了，哦，我知道了，学生回去做题也能做得对了，他就天天活在这个万有引力定律里头啊。但是万有引力定律它没有那个人位，它是一个不管你说是什么力学的原理也好怎么样，这是一个信息，它就是一个信息而已，它是一个规律或者怎样的。但是耶稣基督呢，不仅仅是一个信息，它更加是一个这个人位啊，这个身位。所以每次去吃饭，饭店都会问你几位啊，一个人来了，两个人来了，或者你只来了两个人，但是后面会再来一个人。你说我们一共有三位，我们现在只来了两位，很快还有一位过来，他就会给你安排一个桌子，大一点的，小一点的，怎么样的。你体会啊，当你去停车的时候找车位，当你去坐你的座位在哪里，也在火车上。我们常常为这些东西我们都很容易明白，但是耶稣基督的身位，这个活生生的人，今天如果这一部分是失去的或者是缺少的，是留下外面这个信息了之后，这就变成很多的难处就在这里就产生了。所以我们今天体会这个点啊，走福音的路，它不是那么好像哎呀你说这个话那不是废话一样吗？不，我们要体会这一点啊，这个福音到底是怎样的。所以当圣经里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它这几个字是完全并在一起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福音的开始就是耶稣基督， 福音的路，其实你这样讲啊，耶稣就是福音，福音的路，他耶稣是一条路，耶稣是自己走一条路，他一开始就是神开始，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神开始的，圣灵来做这个工作，他跟之前的不一样。你说旧约里头就是照圣经所说，福音是圣经旧约所应许的呀，对不对？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这福音是神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福音在圣经上已经应许了，在旧约里头已经应许了，但是整体上来讲，旧约的人，尤其是神选的这个样本以色列人，他们所走的路实际上是一个人通常要愿意走的路，就是律法的路啊，宗教的路啊，就是这样。这就为什么他们到了后来变成犹太教那个样子。你看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这个毕士大池边那么多的瘫痪的人、病的人，病了38年的人，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他们走的是这条路，这个路就是他们也只能这样走。就好像这个父亲给孩子说了，你18岁的时候我给你买辆车，这是个应许，但这孩子一直没到18呀，他一直很小，那他没有车，他要么就走路跑步啊，要么就骑个自行车或者怎么着的。可是今天新约一开始起头就是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我们往往把这个福音当作一个信息啊，这的确是个信息是没错的，它第一层意思就是个信息，但是紧接着或者这个信息的核心是一个人位，是个身位，这个身位就是耶稣自己。所以这个福音的路跟旧约的路就完全不一样了，耶稣基督降生这个事情跟旧约的做法就完全不同。我们总觉得这么大的事情，关乎神的事情，他要不就得有点像耶路撒冷这样的地方了，像祭司了、利未人了、这个什么拿细尔人了，这些人有关系吧？都没有关系。神一开始做这个事情，你看耶稣基督降生，他生在一个拿撒勒，圣经里的人对他的评价说是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选一个人，他选一个少女童女，这些想法都是远远超过人的想法的，超过这个宗教的想法。就因为福音是神开头的，所以圣经里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怎么是神的大能？你就想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大能，耶稣基督降生就是神的大能，不是人想出来的，也不是怎么按照人的这个习惯或者我们人容易有的这些想法，完全打破人的想法。所以你看耶稣基督降生这个事情，如果舍身处地的去想，这是很难很难领受的。玛利亚她就今天的话来讲，未婚怀孕了，然后那个时候呢要用石头打死。今天未婚怀孕的很多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比今天要严重的多。不仅仅是这样，玛利亚他们生在那个地方，玛利亚她有了身孕，怀了孕之后，她为什么去找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也怀孕了，伊丽莎白年老的时候生下了一个孩子，就是施洗约翰啊。这些做法，这些事情发生吧。我想他也要找一个人能给他一些安慰啊，能给他一些理解啊，怎样的。但是呢，这个还是很大的不一样。伊丽莎白别人都赞美他，都称颂他，你看你神除去了你的羞耻了啊，你年纪这么大得了儿子了。玛利亚不一样了，玛利亚他说不清道不明的，你这怀孕了，生孩子了。但是这里头这是神的大能，神就是这样安排的。神在梦中让约瑟啊知道啊、哦、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圣经上的应许，旧约里的应许就应验了。他是生在伯利恒，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刚好当时的政府就下一个命令要报名上册。报名上册其实约瑟自己去就行了嘛，为什么约瑟带着玛利亚去呢？而且走路也不好走，那时候骑个驴或者怎么着要走很远，没有高铁，没有飞机，但是为什么要带他去？我想玛利亚可能他也不愿意待在他那个所在的环境，那个小村子小地方，大家对他指指点点或者各种问题，他就踏上一条艰辛的路，一开始就不是很容易的路，但是就是这样就应验了神的话，他就生在了伯利恒，然后他就长在了拿撒勒，他从埃及，他逃亡的埃及又从埃及出来，这些都应验神的话。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耶稣基督的出生是神的大能，耶稣基督的成长是神的大能，虽然圣经里没有写那么多关于他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神的能力竟然在耶稣这个人的身上好像不给我们那么多的显露。在成长的过程中，圣经给我们记录的很少，就说了他12岁上圣殿怎样。当他开始说话的时候，当他开始尽职的时候，他口出恩言，他的比喻也好，他的教训也好，他对法利赛人说的话，对税吏、对罪人说的话，对门徒们说的话等等，这些都不是人所能想的。这就是很多人听见他的话就稀奇，觉得他的话里有权柄，跟我们的文士说的不一样。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他们都觉得稀奇。这其实都是神大能的一个表现。耶稣基督的执事，他赶鬼，他治病，他做很多的事情，五饼二鱼喂饱5000个人，在海面上行走，这些全部都是神的大能。但是最显明的就是他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这更显明是神的大能。耶稣基督的升天是神的大能。 而且他还要再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怎么本是神的大能？其实就是本是在耶稣这个人位上。这个人位的意思就是他会跟你互动，他是有他的意志，他是跟你互动的，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是个教义或者是个原理，不仅仅是个万有引力定律而已，他是一个会跟你互动的。所以当保罗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拿我们读到的腓立比书这里，他们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所经历的事情，他们怎么去到腓立比了？他们本来是经过他们第一次走，保罗巴拿巴第一次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是去到加拉太这个地方的，但是后面他们第二次要出去，因为意见呢上的不一样，就分开了。这个时候保罗跟这个希拉他们又到了这个之前去的这些地方。然后呢，圣经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十六章啊，我先说十五章这里啊，使徒行传的16章16章16节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这里说到圣灵禁止，然后在下面呢又有一个话，第7节说，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想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就是在亚细亚呢，是本来他们继续往西这边走，不允许，圣灵禁止了。然后他们就想，那我们往这个东北这个方向，往这个比推尼这边去吧，也不允许，耶稣的灵却不许。然后这样他们就越过了这个美西亚，到了特罗亚的这个地方。然后他们接受了一个异象，保罗说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他，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他们这样就去到了马其顿了，马其顿就到了欧洲了。他们第一个地方是到了这个城叫腓立比哈，腓立比。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福音的人位是怎么体现的。你看保罗他讲他们到了这个地方，通常来讲他们也是按照正常的情形去找那些有一定的旧约圣经认识的人。一般来讲呢，当时都有各个地方有这个犹太人的会堂，他们是有旧约圣经的一些基础的。可是腓立比这个地方呢，他们没有找到这个会堂，没有会堂，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这样的犹太人可能数目不是很多或者怎样，他们没有找到。但是呢，他们找到一个河边祷告的地方，那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愿意寻求神，对神是有一个寻求的心的，他们在一个河边在祷告。保罗就去到这个地方了，保罗说，我们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福音讲道。那保罗在讲道，就像我们所说在传这个信息了，传这福音了，讲这个信息。但是圣经上说，这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叫吕底亚啊，是推亚推拉城的人，他也敬拜神的。敬拜神就是他知道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但是呢他并不知道这个神所赐应许的这个弥赛亚是谁，他并不知道这一点。那保罗就跟他讲这个事情啊，他听见了，圣经上说他听见了，是他听见这个信息了，他听见了。但是接下来主说，圣经上说主就开导他的心，这个主做这个工作，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主在做这个工作，主就开导他的心。今天我们做事情也好，然后我就可以再举例子了啊，我们以前去那个小家就是很多生病的人，孩子生病了怎么样呢？因为各个地方医疗条件不一样，他们就跑到北京来治病，因为大医院嘛，北京在上海这些地方，这些医院呢通常又是都全国各地来看病的都很多，所以他们住房子什么都很麻烦，通常医生要他们什么时候去医院，他们还得很快就到，他们只能在医院旁边住，就弟兄姊妹或者有一些团体吧，就帮助啊，提供一个住宿的地方，同时呢也会去看他们，看他们，因为这些家长呢他并不能正常上班，他的时间不一定，医生要他什么时候去医院取什么东西了，给孩子送什么东西了。所以一方面来说呢，他并不是朝九晚五上班的，另外一方面说他也有相对的时间自由，因为他孩子在医院治疗什么的，他就只能待在他住的地方啊。有很多人来看他们呢，这些人就会说，也算是基督徒了啊，就是怎么着挂名的也好或者怎样的也好，就会对这个人来讲，哎，你多读读圣经吧，有时间读读圣经吧，这个是好心也是好意。但是我在那我听的时候，我的心里就觉得有很多感受，很多感觉。我的感觉就是，你这个人，你自己都不读圣经，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你自己都不读圣经，你去见这个人，这个人可能信不信还不太知道吧，但是就是因为接受你的帮助嘛，就住在这个房子里，他也只能听，你就跟他讲这个话，就好像就是非常轻的一个轻飘飘的一个分量，没有分量。然后我心里的感受就是，我们自己做过很多事情都跟这个是很像的啊，你不可听着聚会啦怎样怎样说这个话，道理是对的，但是呢听的人我不知道那个人家长他的反应是怎么样，我站在旁边我的心里我就觉得，哎呀，我不能反对他，因为读圣经是对的是好的，但是我心里的确觉得是这个话是在这里，但是这个话里边的内容这个实质 几乎是没有的，就是这个空的。正是因为这个信息，包括我们传福音也是，讲东西也是一样，讲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讲很多道理，就是教义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神学这么发展，或者各个宗派也好，它的教义都是非常就是完善的，或者说一个全套的，讲起来是非常好的，你无懈可击感觉。但是这么完善的教义，完全的教义，就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空。我完全抓不到，体会不到主的人位，我就觉得就是一套道理，我甚至都能背这个道理，甚至那个听的人他都听了很多字。他甚至都可能反过来跟你讲，他都可以跟我说，你要多读圣经啊，你要去聚会啊，就是那个信还没信，或者说他刚信的那样，他都可以跟我说同样的话，他都会说那个话，但是他没有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实际啊。所以今天我想这个负担就在这里，为什么说是走福音的路？保罗他是有福音，他是福音，他是遇见福音了。谁传福音最容易传呢？耶稣传福音最容易传，因为耶稣他就是福音嘛，耶稣就是福音，他们啥都不用做，他就是福音。那保罗他也是。为什么保罗他遇到了活的耶稣了？你比如说斯蒂凡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斯蒂凡讲了很多话，那讲话的时候保罗在旁边看衣服，他也不知道距离多远，但是我想他可能也多多少少听过一点。就算他没有听过，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把很多基督徒拿入下监杀死他们的时候，那些基督徒绝对会有表现的，绝对会有见证的。我为什么宁可死，我不否认这个耶稣基督？因为保罗肯定是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但是直到有一天他去往大马士革去的路上，他遇到了这个活的耶稣。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就是活的耶稣遇到他，就是耶稣的人位遇到他，那保罗就变了。你说保罗他完全之前完全不懂道理吗？我不相信。就是一个今天你找一个你的家人啊，你的朋友也好，他如果跟你接触的时间够长，你也跟他有足够多的时间交谈，就是谈关于圣经啊，关于耶稣的事，我想他是听过的啊，虽然不一定多么的完全多么的完善这一套，但是基础的，就刚才我们讲的耶稣基督啊，基督为罪人死，为罪人埋葬了，为罪人复活了，这些我想他是知道，这道理上他是知道。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归入耶稣啊？原因其实就在于耶稣的这个人位还没有跟他有一个直接的接触相遇，这个信息他听了，甚至他都理解了，那你说怎么办让他相信呢？那这是主要做的事情。就像保罗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主就开导他的心。那你说我怎么要求主做？我想这个顺序不是我要求主来做，而是主要在我里头做，主在我在你里边做。这就是福音要得着我。我们一直觉得是我在传福音，实际上是福音在支配我。比如说保罗他遇见耶稣，遇见福音了，就是遇见这个活的人位，这个耶稣了。然后他接下来他很快他就开始见证耶稣是基督了，就开始传这个事情了。传到最后，你看保罗都成了一个带锁链的囚犯了。他竟然还能赞美神，他能够从神领受，这就是福音的道路。这跟我们人的想法不一样的，我们人的想法是，你既然让他传，你就给他预备好好通达的道路呗，让他自由自在的，让他恨不得能够有最好的交通工具，最方便的途径。可是神给他预备的就是把他锁起来了。可是保罗就是从神这里来领受的，他就知道这就是福音的道路，这就跟耶稣走的路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不断的去体会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 person 啊，这个人位到底是怎样？福音，保罗说我接受了福音了，我领受了福音了。实际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福音开始得着保罗这个人了，福音开始支配他，是管控他了。福音管控他，就是圣经里讲的，耶稣的灵不许，耶稣的灵圣灵禁止，这些就是福音在我们身上的管理管控啊。有的时候你这个话很对，哎呀，我的确说很对，你读圣经啊，你在家里你这么长时间，你也不用去干活，你就等着医院通知你，你读圣经啊，这个话是很对的。但是圣灵怎么管理你？你该不该说这个话呢？你自己有没有被圣福音得着呢？这是第一点。如果你没有啊，我自己如果没有，我就先在神的面前，我要先跟神有一个接触，就是我向神的仰望啊，怜悯。有的时候人是缺信息，就没有听过这个，根本就不知道。可是现在是信息太多了，信息太多了，缺什么呢？缺这个人位。如果你这个人去看望这个家长，那你不要说你要读圣经了，你说我们现在呢，可能有20分钟的时间留在这儿，咱们现在呀，我也没有更多别的能说的，我也不知道别的，我们可不可以？我这里有圣经啊，或者你手机里有圣经，我们可不可以打开圣经啊？我们读一点，比如说马可福音啊，第一章，我们一起读一读。我读一节，你读一节，10分钟，这很好啊。也许你平常也不读，但是现在你如果神的灵在里边，他管理你，这就福音的道路，其实是这样一条道路。我们常常说传福音的方法，这样的方法那样的方法啊，什么三元不道法了什么，其实完全不在于这个，因为福音就是耶稣本身，耶稣是个活的，而且耶稣今天还活着， 就是复活的耶稣嘛。因为保罗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他已经按照这个物理的身体来讲，他已经死了埋葬了，他已经升到天上去了。但是他怎么遇到这个活的耶稣呢？今天也是一样，这个人为这个耶稣，当我们讲耶稣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讲福音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越讲我们越传，是让福音在我们里边越来越多的构成，就是我就说福音对我的管理越来越明显，我对福音越来越敏感，福音对我的管理是越来越范围是越来越大，福音来支配着我了，我该做什么我不该做什么，我该说什么我不该说什么，我说的话我怎么说，福音在里面管理我，这并不是一个外面的要求了，这个是福音的道路，它是活的路。如果不是福音的道路，那就跟这个相反，那就是很多别的路，很容易，尤其是基督徒，我们就很容易走上这个教条的教义的路，教义可能是对的，你比如我们讲这个什么论了，就是对的，但是我们就朝着这条路走，走到最后你就变成一个神学专家，也许你讲的都很对，但是却仍然没有办法让人能够归信耶稣。而且我不相信那些神学专家，那些非常有神学知识的人，教义非常正统非常正确的人，他就100%他就绝对的跟主耶稣有完全亲密的关系。我相信的是这个活的福音，因为教义是好的，它就像一个界限一样，它帮助我们不让我们越界了，偏了，偏到异端了，偏到邪教去了，它是好的，教义是有好的地方的，但是教义它是刚硬的，它是冰冷的，它就在那儿。教义实际上它只是一个界限，帮助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在福音里，在生命里能够成长。而福音就是耶稣本身，耶稣本身绝对是活的，活的它就不是一个死的冰冷的僵硬的，它是一个柔软的，有温度的，有弹性的，有柔韧性的，就是在各种环境都会变，都会适应。在美国有美国的环境，福音可以在美国，在中国有中国的环境，福音可以在中国。这个福音你不要再单单把它想成一个就是信息了啊，耶稣基督为人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这都对，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人位，就是英语那个 person 那个字真是非常好啊，我以前体会不到，我现在就是非常清晰的觉得这个非常对，这个 person 这个位格这个东西，身位这个字，福音是有个身位的，福音是有个身位的。尤其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你活出福音，它那个含义我想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保罗他传耶稣的时候，他讲道的时候，主耶稣主就开导了这个吕底亚的心，主就开导他的心。所以当保罗看到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使女，他不是给他的主人赚钱吗，跟着保罗大声喊，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扬救人的道，一连多日这样喊吗？如果按照人的想法来讲，他讲的信息是对的呀，这些人就是至高神的仆人呀，他对你们传的就是救人的道呀，信息是对的，但是他的人位是错的，他的位格是鬼呀，被鬼附的人在这喊嘛。所以保罗烦他啊，保罗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你也奉耶稣的名吩咐他出来试试，你吩咐他可能就出不来，就像施基瓦那七个儿子一样，他学保罗啊，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赶鬼，鬼说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也认识，你们是谁啊，不仅没赶出去，鬼还跳在他身上把他制服了，缺什么，缺的就是这个人位。所以今天我们要体会这一点，这一点你说怎么教，教不来，它就是一个体会，你慢慢来体会。一开始我说这个信息，我理解这个信息，我认同这个信息，慢慢的这个信息它不单单是个信息了。刚才举的例子，袁向成这个老弟兄，他的儿子叫袁福音，名字就叫福音，很好的名字，福音来吃饭了，福音来了，那好，我预备饭，到时候他没来，这个信息福音这一个字来了，但这个人都没来。所以今天的关键就在这儿。所以保罗说，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那鬼，那圣经里不是讲吗，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第18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这跟耶稣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嘛，耶稣在地上赶鬼，这是这样的，就是耶稣的身位他在哪里。所以当保罗他们被抓在监里，他们唱诗祷告赞美神，我们每一次说我赞美神，我赞美神，就好像我就是在这赞美，但是还有一个词是神，这个词神就是个身位，就是个人位，就是个位格在这儿。保罗他们赞美神，他是有一个对象的，这就好像我今天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我们在交通，我们在说话，是我在这里啊。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耶稣也在这里，就这个人位也在这里。如果没有耶稣这个人位，我们对这讲传福音，福音怎么着是什么信息，怎么传，你见人怎么说，就是空的，就是个空壳呀，空壳缺失了人位。你说的轻了，人家因为不想冒犯你笑一笑或者怎么着的，你说重了，人家就很烦，人家就不想听了，就走了。但是如果人位在这里，就是耶稣在这里，一切都好办了。甚至有可能你说的都说错了，你说的信息都不是完全准确的，但是仍然能够把人带回，因为耶稣把人带回，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讲的最我的负担就在这里，我 基本上说完了。然后你知道，有的人是福音人，有的人是教会人，这个词说的不一定对啊，但是理解我的意思，就是尼托生弟兄啊，地方教会、地方教会、聚会处、聚会所，或者各种宗派吧，改革宗教，他们觉得神的心意、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没错，基督呢，他就是基督和教会，就是这个身体，就是最重要的，建造教会怎样怎样，我100%的认同，非常好，非常对。但是建造教会的路是福音的路，而不是教会的路。福音产生了教会，就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福音，福音的开头，福音，耶稣基督被钉死，耶稣基督复活了，圣灵降下来了，耶稣基督复活了，对门徒说，你们受圣灵，给他们吹一口气，然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耶路撒冷的教会就产生了，这福音产生了教会，然后教会呢，它是传扬福音的，所以教会到各个地方去，福音就各个地方就兴起来了，教会不是传扬教会本身的，福音一方面，福音是教会的材料，就好像福音把人带进来，然后我信主了，你也信主了，好，我们怎么在一起建造呢？啊，我们就是很强调建造教会嘛，就教会不是一堆材料堆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居所了，不是房子啊、砖呀、木头啊，你都要把它该削的削掉，该补的补齐，然后才能建造成一个合一的居所，建造教会。但是建造教会的路不是教会本身，建造教会的路还是福音。我们通常觉得福音大概的，或者是说第一的直接直观的印象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听过耶稣的人，他们需要福音啊，我跟他讲福音，他需要福音。罪人需要悔改，需要信主，对，这是对的，很重要，很对。但是就我来讲，你来讲，你信主20年，我信主10年，他信主50年，我们仍然需要福音啊。福音是完全是大的，它不是说只是那么一点，就是今天咱们都需要福音，福音更新我们，福音就是古旧的福音，古旧的十字架，在时间上它可能已经2000年了，时间上它不是新的，但是在性质上它绝对是新的。它的新的意思就是它跟别的东西不一样，它跟律法不一样。它跟宗教不一样，它跟教义不一样，它跟别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不去思想这个问题，不去体会它到底是不是这样，那一定会走上教义的路、教条的路、宗教的路、教会的路。教会的路就是建造教会嘛，我们的教会就今天我们讲你是什么教会，哎，我们教会的我们是怎么做怎么做，我是受浸的，我是浸信会，我们是长老会的，我们是怎么怎么做的，我们是什么卫理公会的，我们是弟兄会的，我们不要牧师的称呼等等，这些真理在圣经里也许都是合圣经的，都是好，都是对的，但是呢你走的这条路，那最后建造起来就是你自己的一个系统，就教会的系统，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的，我们不会去跟我们教义不一样，跟我们做法不一样的联系，因为联系了会造成纷乱啊、纷扰啊、干扰啊，你们蒙头他不蒙头，你跟他一接触，那结果到底怎么办呢？你跑到他那去了，他跑到我这来了，这都弄乱了。所以他们只跟自己系统一样的人接触。我是这个系统，我就跟我这个系统接触。我到了济南，我就找这个系统的人；我到了湖北，我就找这样的，这是一个系统。到了美国，我也找跟我们一样的。但是这个建造起来就是这个就是教会的路啊！你说它不好，我也不能说它不好。但是我想说，有一条路是福音的路，福音的路就是耶稣基督。他做法可能跟你不一样啊，他可能是什么蒙头的，他可能是不蒙头的，他可能是浸到水里的，他可能是没有这样做的。他可能是称呼牧师，他可能是不会用这个词，他们就说弟兄，都是弟兄，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在这里边他们是有福音的，是福音的，就是个人需要福音，个人需要走福音的路传福音，教会也需要走福音的路传福音，所以福音是开头，福音产生了教会，教会的建造需要还是需要走福音的路。你可以这样说哈，耶稣是福音，耶稣是教会，耶稣是天国，耶稣是国度。也许这个语法字词上有瑕疵，可能不准确，但是我想这样说会帮助我。我是交通啊，我也不是教进传一个什么新奇的教训，这会帮助我，让我们体会。施洗约翰开始传福音，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的的确确是耶稣来到他们中间了，耶稣来到这里了，不是我们去往那儿去，是耶稣来了。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去走福音的路，或者你说我去传福音，我们说是人到耶稣这里来听到啊。就把人拉过来，来你来听福音这样。但是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耶稣来到人中间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降临到这个地上了，降临到人间了，耶稣成了人，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了，所以人才有可能来到耶稣跟前。所以今天我们去传福音也是一样的，我们去传福音其实是走福音的路，福音的路就我自己是福音，福音在我身上管理我，然后呢我是福音了，然后才有可能别人来这里遇见福音，听见福音。我说的遇见福音就是遇见耶稣这个位格，耶稣这个身位，然后耶稣来更新他改变他。至于他接下来怎么走，他是弟兄会，他是小群，他是什么改革宗，这都在神的手里，这就没有关系了，这是在福音的路里头。所以福音是让人能够合一的。所以具体落实一点啊，怎么走，不是好像在这里很散乱的讲。第一点就是体会耶稣基督这个人位， 你经历耶稣基督这个身位，这个 person 他对你的支配、管理、引导，或者说限制、禁止，你这个是我个人要经历的，你个人要经历的。然后呢，教会整体也如果也能这样经历就好了。这个就不是说我们说传福音了，这个首先第一步就是是福音，有福音。就好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啊，这个原福音来了，第一他有的确是有这么个人，如果没有这个人，这个袁向成老弟兄他都没有这个孩子，没有一个叫袁福音的孩子，你说这个话就完全没意义。他的的确有一个孩子就叫这个名字，这个孩子现在可能60多70岁了。但是第二点呢，是他真的进来了，不仅有这个信息他来了，的的确确这个人他来在这里，这是人为，这个要我们去体会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圣经是说是很多词来形容福音，但是有几个词说是平安的福音，或者说和平的福音。圣经上说到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所以说到福音的鞋。但是福音不仅仅是鞋，福音更是一条路，你穿上福音的鞋走福音的道路。这个福音说的是平安的福音或者和平的福音，意思就是它不是要来争辩的。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远避那些无知的空谈，那些家谱的辩论世俗，你不要在那上面争论了，你自己知道你有的是什么，你是的是什么，你走的是什么路，你就按这个来走。保罗跟提摩太一直在这样讲啊。所以圣经上说来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和平啊平安都是一个字，不再是争辩言辞了。因为有很多字争辩起来是你是争辩不出来个非常清晰的是非黑白的。但是呢，我们慢慢不去争辩这个事情了。当我们里头福音越来越多的时候，福音越来越管理我这个人的时候，很多问题就不成问题了，它不困扰你了，那这对你来说是个拯救啊。这其实就是福音拯救我，福音拯救我，把我从那个争辩里头，那些争论里头拯救出来，救我进入耶稣这个身位这个实际里头，这是最宝贵的。然后因为平安，你不跟人争辩，所以你就可以跟他交通，因为平安才能沟通嘛，你跟他一吵架他怎么跟你说话。这个沟通这个交通的过程中，因为他如果他也是一个在主里的人，有主的人，哪怕他做法跟你很不一样，他很反对你做声，你很同意你，反正我举这个例子啊，你们仍然可以交通的过程中，你也可以从他身上得到基督的供应或者福音的供应，他也可能从你这里得到供应。那这就是平安的福音一个具体的落实。而且跟不信的人也是一样，你不要再怎么着他，说必须得说服他，必须得怎么着他，他的确需要听见这个信息，但是更重要的他需要有一个平安的福音，你走这个平安福音的路，平安的福音跟他接触的过程中，一次两次这个信息他听见了，下一次你可能没有特别说这些信息，他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就像保罗跟这个在河边祷告的妇女们在一起的时候，主来做这个工作，主就开导他的心，这是很好的啊。我就想用这个平安的福音这个词。还有一个就是圣经人讲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并且结果增长，这是在哥罗西书里头保罗讲给哥罗西的圣徒们，给哥罗西的教会说的。这个福音结果增长，就福音它是生机的，它不是万有引力定律，它不只是一个理论，不只是一个教义，不只是一个规律，它是生机的，它是带着生命力的。因为有生命，所以它会长，它会结果，它会增长。福音增长第一个就是在我里头增长，你刚信耶稣的时候，你刚听见福音的时候，跟你现在你开始出去传福音，别人骂你，别人怎么样，你还传，这是你多厉害吗？这是你怎么着了？这是福音，它在我里头增长，它在这个人里头增长，福音增长在你里头结果，然后它也有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负担，然后有可能别人就也成了一个福音的果子了。保罗就是这样做的，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做的，保罗这样产生了很多同工嘛。你看这个《使徒行传》里记载各个地方的这些人也都成了一个福音的使者。他们走的也都是福音的路，也都来到各地来见证，来传扬耶稣基督。最后一点就是福音，除了是平安的福音啊，福音会结果会增长，福音还是十字架的福音，就是复活的路啊。这福音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复活的路，就这就是耶稣所走的路。你不断的思想耶稣这一生，你就能体会为什么说福音跟我们单单把它当成一个信息啊，耶稣为罪人死了，复活了，单单当成一个信息来对比，这个区分很大。就是因为耶稣走的路就是福音的路，福音的路让人想着觉得有点不太聪明，不太好啊！你可以更方便嘛？为什么要这样？但是神就是这样做的。耶稣走的路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路，就是他这让人看这是个死路，但是呢，后面是一个复活。这就跟保罗走的一样的啊！保罗他被捆绑了，好像被捆锁了，但实际上保罗很清晰啊，很清楚，这是他走在正路上，跟我们今天很多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我们今天觉得哎呀。你比如说我要传福音吧，我缺钱啊，钱不够，神不给我多预备一些钱，我就很方便可以买这个买那个预备东西，可是神给你的好像就是刚刚好，甚至还不够，但是你在很有限制的情形里头，这是福音的路，你为此感谢神， 但是我们往往不这样，我们常常觉得，哎呀，你神呢，我想为你做这个工作，为什么你还不给我预备很合适的条件，很宽大很通达的路呢？我们常常会这样想，为什么我的想法是这样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为福音在我们里头这个得着还需要，因为福音在我们里头还要增长，福音在我里头增长，在我们所在的聚集里聚会里增长，然后福音扩展到外面。圣经上讲上尖下流嘛，上尖下流，我想这其实这是神所给的一个恩典啊，福音在我里头多，从高处下来，然后再开始在我周围扩散。它不是一个从周围开始堆积上去，它是从上面往下来的。那你说从上面怎么来？从上面就是先在我里头，耶稣基督这个活的人位，他在我里边，越来越快管理我，越来越控制我。他控制我，我有把握，我有平安的，我良心里我是平安的。然后我遇到什么事情了，我有个主，这就好了。然后我也知道我走的路是什么路了。啊，我去这个教会聚会，我去那个教会聚会，我都有一个平安的心。那因为我不是参与一个什么东西，要见到一个什么组织、什么规模，我要见证的就是福音，福音的路。那你说这个路有起点，起点就是耶稣基督，过程也是一样，过程就是耶稣基督走的路。实际上原则就是复活，复活的原则也是十字架原则。然后最后的终点是什么呢？终点就是圣经里所讲的，耶稣啊，我愿你来，耶稣就再来了。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就都好了。就不信的人来讲，一切就都坏了。感谢主。我基本上讲完了啊，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福音。